弟兄姐妹朋友们，主内平安，感谢神恩典。今天我们要一起来思想一个主题，一个非常好的主题，借我赐生命赐恩福。我们都是蒙了神的恩福的人，可是神也要借着我们的生命来赐恩福给其他人。曾经我听过有人说，我们跟总统的距离只有六个人的一个间距。刚听的时候我不是太相信，我觉得我离总统那么远，可能跟他只间隔六个人吗？可是过后我仔细想一想，其实是有可能的。就是我跟我们加拿大的总理杜鲁多总理，可能跟他的间距都可以少一六个人。我有一个以前教会的一个弟兄，他十几年前搬到渥太华，他在那边工作了十几年的时间，他的同事，多年工作的同事的朋友的孩子，完全可以跟杜鲁多总理的孩子一起上学。所以大家可以想想，我跟我们的总理之间其实就间隔五个人而已。我那认识的弟兄，他的同事，他的朋友，朋友的孩子跟总理的孩子就连在一起了。当然今天我无意要去找我们的杜鲁多总理，但是这个事让我想到一点，其实我们的生命的影响力远超过我们自己的感觉跟我们的想象。也就是今天你我的生命的见证，经过五个人六个人的间距，甚至都可以达到我们的总理的身边。那假如你我的生命都可以借着生命的传递影响到我们的总理，那理论上来讲，你我就可以影响到这世上的任何一个人。大家想想是。所以今天神要我们把这福音传到地极，传到世上的每个人的生命当中，是可能的，是可行的，是实际上可以的。我们知道当年使徒保罗他宣教不单单在犹太人的会堂，不单单在河边近前祷告的那些妇女们的中间，也不单单在雅典他在集市上看到偶像游行的当中，同样也不单单在君王的面前，他的宣教使命同样也在他作为囚犯被迫带入一艘大船的上面，甚至进入了一群绝望的人群当中。所以今天我们就想借着使徒行传27章28章的最后，使徒行传最后两章的经文，我们来一起来思想这个主题，借我生命赐恩福。保罗当年神就借着他的生命，在他所到之处把神的恩典把福音传给周围的人。今天神同样要借着我们的生命，让把我们的生命带入那些陷入绝境当中的人里面，让他们认识我们有一位施恩怜悯拯救的主，使得我们的生命成为其他人的一个祝福。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是你的恩典借着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救赎，让我们蒙受了恩福，我们的罪得赦免，我们成为你的孩子，我们在今生同样都享受你给我们的丰盛的生命，一个平安的生命，一个满足的生命。恩主，今天你要使用我们的生命，要借着我们的生命，也能够让我们周围的人能够得到恩典，得到你的赐福。我们就把下边的时间恭恭敬敬仰望，求恩主你来预备我们众弟兄姐妹的心，让我们无论听的讲的，我们都同满造就，同得激励，也愿意用我们的生命能够来回应，让我们在这世上 成为你施恩的管道和器皿。我们感谢赞美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第一点我们来思想偏行己路向绝境。今天刚才袁传道 读的前面三节的经文讲到，这是保罗，当然这个使徒行传是路加写的，所以当年路加跟保罗还有可能其他一些同伴一起在这处境当中。十八节到二十节他说到，说我们被风浪逼得甚急，第二天众人就把货物抛在海里，到第三天他们又亲手把船上的器具抛弃了，太阳和星辰多日不显露，又有狂风大浪吹逼，我们得救的指望都绝了。这是不是一个很绝望的处境？这个处境逼得他们把船上的货物都抛到海里边去，甚至把船上的东西都抛掉了。船上的器具就是这本来是这船上的一些设施，就是能够保障这船能够顺利航行的一些东西，可能是他们的备用方，可能是他们的这个甚至的主力杆，他们的大帆全部都要抛掉。为什么？因为他们处在一个绝望的一个境地下面。那为什么会进入这个境地呢？我们就需要往前面再多看几节的经文。我们从第九节开始，虽然前面还有一些，我们时间关系就从第九节来开始。当年保罗因为他上告于罗马的皇帝凯撒，所以就被作为一个囚犯要押解上罗马。这个一个百夫长带着一队的兵丁押解保罗还有其他一些囚犯一起搭船要一路上罗马。前面他们走了好几个地方，因为路上的单言拖延，所以走的时间就超过了他们原来预期，甚至都已经过了禁食的节期。路加这边用禁食的节期指的其实就是赎罪日，犹太人的赎罪日，那是犹太历的他们的阴历七月份的赎罪日。一般大家认为保罗这个时候这个事件这个时期应该在主后五十九年的时间，那一年的赎罪日是在十月五日。而在当年在那个时期，他们的航海冬天是完全不能航行的，一般的航行只到九月十五日就基本上就 不出航了，超过九月十五日其实出海就已经有危险了，到十月十号开始就完全禁止，完全不能出海。所以他们在十月初其实已经进入了一个航行很危险的一个时期。所以在这边那个路加说已经过了禁食的节期，行船又危险，保罗就劝众人说众位，我看这次行船不但货物和船要受伤损，大遭破坏，连我们的性命也难保。但百夫长信从掌船的和船主，不信从保罗所说的，且因在这海口过冬不便，船上的人就多半说不如开船离开这个地方，或者能到腓尼基过冬。腓尼基是克里特的一个海口，一边朝东北，一边朝东南。这时微微起了南风，他们以为得意，就起了锚，贴近克里特行去。不多几时，狂风从岛上扑下来，那风名叫尤拉哥罗，船被风抓住，敌不住风，我们就任风刮去。就是当年其实本来他们已经知道出航是有很大的危险，甚至保罗都劝他们最好不要走，因为不但货物跟船要受伤损，我们的性命也难保，也就是众人的性命都会进入一个非常危险的一个处境。可是当年旁边那些人都不听，能做决定的人都不听，在这处境中只有保罗一个人是没办法做决定的。能做决定的船主为这利益的缘故要走，掌船的那些水手们 凭着他们的经验，看了有南风，以为得意，要走。船上的众人为了方便要走，百夫长愿意信从属事的这些人的经验，属事的这些人的意见，也决定要走。这些人都可以做决定不走，保罗没办法做决定，但是保罗有来自于神给他的一个引导，他其实很清楚地告诉他们，大家留意到这边，保罗告诉他们的话，指出的危险是非常确定的。保罗不是说你们可能也许会有危险，不是，保罗很清楚地告诉他们，你们船跟货物要受伤损，性命难保，也就是会陷入一种很危险的一个境地。可是这些人都不听，为着利益，为着方便，顺着这个属事的意见走。就是因为这些人以为得意，把众人都带入了一个绝望的一个境地。弟兄姐妹们，这其实就是我们世人不相信神，不愿意顺从神、顺服神的一种很真实的生命的写照，不是吗？当年在就业的时候，其实也是这样。最近我们国语堂四年读经计划来到了民数记13章、14章，最近不少弟兄姐妹都读到这段的经文，我们都 很印象很深刻。当年摩西派的12个探子到迦南地去窥探，回来就约书亚跟加勒报说，那是一个美地，是耶和华神赐给我们的美地，神会引导我们进去。可是另外10个探子报恶信，使得整个以色列的会众竟然说要拿石头打死这个耶稣亚跟加勒，神在他们中间荣耀显现，然后神就当场审判以色列民，那些20岁以外发言员的必倒闭在旷野里面，他们要在旷野里面漂流40年，因着他们40天去窥探那地，一天顶一年，所以要在旷野漂流40年。神的审判一到，以色列众民知道他们得罪神了，所以在14章40节，他们讲到，他们都自己讲，我们有罪了，情愿上耶和华所应许的地去。神叫他们进入迦南地，他们不去。现在神是审判他们，告诉他们要在旷野漂流40年，他们现在又想自己去，结果怎么样？44节、45节、14章那边讲到，他们竟敢擅自上山去，结果被亚玛利人打败，被迦南人打败。当年的以色列民，神叫他们去，他们不去。神不让他们去，他们偏偏要去，偏行己路，陷入困境。其实今天的世人，今天甚至神的儿女，我们的弟兄姐妹们，有时候我们是不是也是这样子？有时候我们是不是也是以为得意，偏行己路，让我们陷入这种困境？今天这个世界的状况，其实这种事例比比皆是。大家看看，俄罗斯总统普京，他在格鲁吉亚、在车臣、在克里米亚屡屡得手，他以为得意，就贸然发动了入侵乌克兰的战争。大家看得到，他以为得意，偏行己路。不仅让许多许多的人丧失生命，家园尽破，其实也把他自己俄罗斯的国家，无论他们的经济、他们的军事、他们的政治，都拖入了一个困境里面。想想我们北美的国家，美国、加拿大，我们以为得意，把基督的信仰赶出校园，赶出政府的机关， 赶出我们的社区。今天大家看看，看看我们的社会状况怎么样，道德沦落，我们整个社会环境都在走下坡。我们自由于得意，我们可以自己重新定义性别，我们可以把大麻合法化。大家看看今天的世界，年轻人心理疾病都在年轻化，暴力枪杀都在年轻化。不久之前美国的枪杀案，18岁的一个孩的年轻人杀死19个孩子，2个老师。我们自由于得意，我们就要承受陷入困境绝境的一个状况。其实弟兄姐妹们，我们也可以想想我们自己，多少时候在多少的事情上，我们是真正愿意顺服神而行，而多少的时候，多少的事情上，我们也是以为得意，偏行己路。多少时候我们就因着自己的私意，因着自以为得意，我们为着工作，为着事业，为着生意，牺牲我们的家庭，牺牲我们的健康，我们为着利益牺牲我们的亲情，我们的友情，我们有时候为着往上爬牺牲跟同事的关系，我们以为自以为得意，至于得到一些的利益，但其实我们把自己陷入了一个处境。今天不少人都把我们的安全，把我们的保障建立在我们的财务上面，我们盼望有很好的投资，有很好的工作，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房子。当然我不是说我们不要投资，不要有房子，不要 有这个认真工作，但是我们不能把我们的安全，把我们的保障建立在这些上面。主耶稣在路加福音给我们讲了一个比喻，他说有一个财主田长丰盛，自己心里思想说，我的出产没有地方收藏，怎么办呢？又说，我要这么办，要把我的仓房拆了，另盖更大的，在那里好收藏我一切的粮食和财物。然后要对我的灵魂说，灵魂啊，你有许多的财物积存，可做多年的费用，只管安安逸逸地吃喝快乐吧。神却对他说，无知的人啊，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给谁呢？凡为自己积财，在神面前却不富足的，也是这样。弟兄姐妹们，这是主耶稣基督亲自对我们的教导。今天我们依靠的是什么？依靠的是这些钱财吗？我们计划的是什么？计划的是我们可以多年安安逸逸的享乐吗？如果我们只为自己积财，在神面前却不富足的，也是这样，怎么样？今夜神可能就要把你的灵魂拿走，你怎么样去享受你的那些积攒的钱财？求主帮助我们，借着圣经的教导，让我们真正明白，明白我们如果人赚得全世界却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我们还能够拿什么来换生命呢？这是耶稣的教导，也是耶稣的一个劝勉。两天之前，有一姐妹在这个门训群里面分享她的灵修感受。他说，很多时候我会想，如果神给我一句话，让我知道他要我做的，我就一定会去做。可是真的吗？他说，我真的会这样做吗？ 真的神说要我做我就做吗？我究竟有多大多少来多大来信靠我们大人的神？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这是姐妹的分享，她说她现在在神的面前再也不敢说大话了，她所知道的是只能紧紧抓住神。虽然不知道明天如何，但我知道神掌管明天。弟兄姐妹们，我们要有一个警醒的心。今天这世上能够帮助我们，能够让我们依靠的只有耶和华神，因为他是施怜悯的神，是拯救帮助我们的神。所以第二点，我们一起来思想怜悯之主施拯救。再接着使徒行传二十七章二十一节开始，众人多日没有吃什么，保罗就出来站在他们中间说，众位，你们本该听我的话不离开克里特，免得遭这样的山损破坏。现在我还劝你们放心，你们的性命一个也不失丧，唯独失丧这船。因我所属所侍奉的神，他的使者昨夜站在我身边说，保罗，不要害怕，你必定站在凯撒面前，并且与你同船的人神都赐给你了。所以众位可以放心，我信神他怎样对我说，事情也要怎样成就，只是我们必要转在一个岛上。保罗看到众人都陷入一个绝境绝望的当中，而且什么都不吃，多日什么都不吃。没有神的人，我们常常走两个极端，一个就是狂傲，我们觉得我们什么都能做，我们觉得我们凭我们的经验我们的见识，凭着专业 的这种引导，我们什么都可以做。可是当我们遇到挫折的时候，当我们陷入一种困境的时候，就自我放弃，不吃不喝。当年那些人也是这样，陷入这个绝望的境地下面，他们什么都不想吃。所以保罗就出来劝他们，而且保罗很切实地跟他们讲，他说，我所相信的神他怎样对我说，事情也要怎样成就，而神已经差遣他的使者来跟我说了，说保罗，你必定站在凯撒的面前，并且与你同船的人神都赐给你了。为什么神会差遣使者 来找保罗？大家想想为什么。相信保罗在这期间有许多许多的祷告。保罗在神的面前一直祷告，神差遣他的使者显现来回应他的祷告。其实保罗自己知道，他自己回到罗马，他应该他有这个确信，有这把握，因为主在使徒行传二十三章第十一节已经跟他讲过，主亲自对保罗说，说放心，你怎样在耶路撒冷为我做见证，也必怎样在罗马为我做见证。所以保罗他很确信，虽然他一路上其实一直有危险，在他还没有被抓之前，他都知道有捆锁在他的面前，但保罗的生命是一个祷告的生命，是一个跟神非常有很密切关系的一个生命。即使在这困境的当中，他都是在祷告中寻求神，依靠神，交托神。同时保罗祷告中也为着跟他同行身边的这两百多人的生命跟神切切的祈求。所以 主才借着使者跟他说，与你同船的人神都赐给你了。 为什么说神赐给他？就是保罗跟神求旁边那些人的生命的平安，神应允了他的祷告，应允了他的祈求。弟兄姐妹们，从这边让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可以看到神，我们今天所认识的神是一个施恩施怜悯的神。虽然那些人自以为得意，偏行己路，陷入绝境，本来是咎由自取的，他们自己找的，神可以，其实可以任由他们去灭亡，但施恩施怜悯的神今天愿意借着保罗的祷告，借着保罗的生命的见证来拯救那些人。我们都记得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一个祷告，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今天世人，许多许多的世人，他们自以为得意，但是神有一个怜悯的心，神还是一再希望他们能够挽回，希望这些不认识耶稣不认识神的人能够知道回转。这是神的心。这段经文也让我们看到保罗的生命。保罗是一个能够借生命赐恩福的人，他在处境中，在困境当中，他不单单为自己祷告，他为周围的人祷告，他要把周围的人同样来带到神的面前，也让周围的人能够看到，能够认识这位施恩施拯救的神。弟兄姐妹们，在座我们可能也有一些的福音朋友们，盼望你们，盼望我们都能够体会神的心，都能够明白今天的经句。经句应该是在《使徒行传》这个27章25节，保罗说：“我信神怎样对我说，事情也要怎样成就。”弟兄姐妹们，神借着《约翰福音》1章12节同样讲到：“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神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神已经说了，凡接待耶稣、信靠耶稣的人，神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神说了，神就会成就。只要我们把神的这个恩典，把神的这个信息传出去，借着我们的生命传给我们周围的人，这是神借着这经历要教导我们，要让我们明白的，明白他的心。因为我们的神，他不愿一人沉沦，他愿意人人都悔改。第三点，我们来思想借我生命赐恩福。27章33节开始，天渐渐亮的时候，保罗劝众人吃饭，说：“你们嫌我忍饿不吃什么已经14天了，所以我劝你们吃饭，这是关乎你们救命的事，因为你们个人连一根头发也不至于损坏。”保罗说了这话，就拿着饼在众人面前祝谢了神，掰开吃，于是他们都放下心，也就吃了。我们在船上的共有276个人。兵丁的意思，从40节我跳了几节哈，42节开始，兵丁的意思要把囚犯杀了，恐怕有覆水脱逃的，但百夫长要救保罗，不准他们任意而行，就吩咐会覆水的先跳下水去先上岸，其余的人可以用板子或船上的零碎东西上岸，这样众人都得了救，上了岸。神应许保罗的祷告，众人都得救，众人真的就得救。保罗在之前也劝船上的这些人要吃饭，因为他们如果不吃饭，到时候其实根本就没有力气能够游上岸。我们在这边看到保罗的一个生命， 他知道众人都错了，他也指责出他们的错，但他没有一直停留在责备他们的上面，他陪伴他们，他劝慰他们，安慰他们，给他们信心，给他们盼望，让他们认识神，认识即将要成就的都是他所信靠的这位耶和华神的一个作为。他让他们清清楚楚来经历神的作为，船真的破，但是人一个都不失散，276个人全部得救。弟兄姐妹们，我们看到保罗他的整个的生命，在这个事件的过程中，他的生命其实众人得救之后，保罗还继续用他的生命在众人面前做一个美好一个见证。他们被就到那岸上，到那岛上之后，保罗圣经记载，保罗他们在生火捡柴要生火的时候，保罗被一条毒蛇咬了，结果没想到毒蛇不能伤害他，在旁边的人都以为毒蛇一咬保罗必定死，他们心里还说看来上天都不饶过保罗这个人，但是保罗竟然一点事都没有。在岛上保罗还治好了这个岛长布百流他的父亲的热病，治好了岛上其他人的生命。保罗走到哪里就见证到哪里，走到哪里就将神的恩典带到哪里。保罗不是靠自己能力治病，他是祷告为人治病，他是靠着神的能力让受医治的人得到他们是神的恩典，是神的怜悯。保罗到了罗马之后，他跟当地的犹太人约定的日子，跟他们来讲解神国的道，跟他们来劝勉讲解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救恩。虽然保罗在他们中间所劝勉所讲解的有的信有的不信，但他的责任就是传就是讲。弟兄姐妹们，今天也是这样，神要我们的就是传讲主的道，能让人生命改变，能让人领受福音的只有神自己。使徒行传最后两节，最后一章最后两节记载说，保罗在自己所租的房子住了足足两年，凡来见他的人他全都接待，放胆传讲神国的道，将主耶稣基督的事教导人，并没有人禁止。今天我们会结束整个使徒行传的信息的分享，这是保罗他的生命，一路走到哪里把神的道就传到哪里，一路走到什么的处境他就把自己的生命见证在哪个处境里面。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是不是也像保罗一样把神的道传到我们所处的任何的处境下面，在我们的家庭里，在我们的职场的同事当中，在我们的亲朋好友里面，在我们的邻居里面，甚至在我们购物所碰到的人的里面，在我们周末去走翠啊去郊游的当中，在我们的旅行的当中，在各种处境中当中，我们都可以碰到人，特别是在今天的世界里面，在现在的疫情的当中，世人最大的一个 绝望的处境是什么？就是没有神的一个生命。如果没有神的生命，其实就是在完全的绝望里面，因为不可能有平安，不可能有真正的平安，真正的满足，真正的喜乐，因为这些东西都不是这个世上能带给我们的。弟兄姐妹跟我们的朋友们， 世上没有任何东西能够给我们真正的平安、真正的满足、真正的喜乐。只有主耶稣基督的生命能够带给我们属天的平安，带给我们喜乐，带给我们满足。神是乐意施恩的神，是个施恩有怜悯的神，但神要借着你我的生命让众人能够来认识他，让更多的人能够借着我们的生命能够来认识我们的神，能够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也能够在这其中能够一起来经历，真实的来经历神的恩典、神的信实。刚才信息分享一开始我讲到，我们的生命影响力常常远超过我们自己的想象、我们的感觉。我们的生命可以影响我们周围的人，而我们周围的人可以接着再去影响他们周围的人。神就是借着你我的生命能够不断去影响这世上所有的人。金波这个名字我估计大部分人可能不认识他，他是穆迪当年的主日学老师。那时候穆迪到教会去穆道参加他的主日学，问了很多问题，所以金波就有一天特意到波士顿一家鞋店里面去找穆迪，因为穆迪在那边上班，在那边工作。他那天走去找他的路上一直在犹豫要不要去，他会不会听我怎么讲，一路想一路犹豫，结果其实都错过了这个鞋店。可是一发现错过，他就定义回去，不管怎么样就去找。那天穆迪就在储藏室里面工作，他就在储藏室的一个角落里面跟他分享福音，引导引领穆迪信了主。过后金波都说他回想都不知道当天跟穆迪讲的什么，他感觉都讲得很乱，都不知道在讲什么，但是竟然穆迪就是愿意信主。弟兄姐妹们，今天不是我们能讲什么，不是我们多会讲让别人信主，今天是神的道能够改变人的生命，今天是神的恩典能够翻转一个人的生命。我们的责任就是去讲，就是去传，让我们周围所接触的人他们都能够听闻这个福音。过去这个周三晚上祷告会我心里很感动，郑牧师跟我们分享一个代祷事项，明天他们要开始在他们的论坛阁里面开始一个畅谈小组，要把福音传给在那边的那些年长的那些长者们。他心里记挂的就是他们三栋楼里面有几百位年长者，多少人都需要这福音。弟兄姐妹们，我们也想一想，想一想我们周围有多少人需要这福音。今天这网络的技术其实已经把我们跟人之间的这种距离、空间的距离大大缩短了。我们今天借着微信、借着电话、借着各种的方式、网络的各种方式，可以把福音可以甚至可以说其实传到世界每个角落。关键在于我们要不要出去，要不要走出去，关键在于我们有没有眼睛，有没有看到需要的那些人，那些陷入绝境的人，那些没有平安的那些人。等会我们会一起来唱借我吃恩福这回应的诗歌，借我吃恩福，神要借着你我的生命使他人得救，神要借着我们的生命成为让他人蒙恩的一个器皿、一个管道。借我吃恩福不单单是一个祷告，也是个使命，更是一种生命，就是我们每天要活出来的生命。 求主借着今天使徒行传的这一段的经历，保罗使徒保罗当年的经历，让我们能够明白，让我们来思想，也让我们来回应，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荣耀的主耶稣基督，我们再次献上我们的感恩。你看到世人沉沦在罪里边，没有盼望。你知道世人能走的、能做的，就是自以为得意，偏行己路，陷入绝望的境地里边。但你爱世人，你爱世上每一个人，包括不认识你，包括离弃你，包括拒绝你的每一个人，因为每个人都是你所造的，每个生命都是你所爱的。今天我们得以站在你的面前，成为你的孩子，其实也完全是你的恩典。你借着我们当年周围的其他的一些的人，把我们带到你面前，得以认识你。恩主，今天你也要借着我们众弟兄姐妹的生命，你的众儿女们的生命，同样能够把这恩典的福音传给我们周围的人，传给这世上的每一个人。恩主，我们就求你用你的爱来激励我们众弟兄姐妹，让我们愿意走出去，看到这个世界的需要，能够用我们的口，用我们的行为，用我们的生命，在世人当中做一个美好的见证，来传扬你的真道，让更多的人能够跟我们一样蒙恩蒙福。感谢赞美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